乌木马的故事第三部分。太子听了商人这一席话，凑到他跟前，和颜悦色地向他仔细询问。商人这才将那座城市和国王的名字告诉了他。太子打听清楚那座城市和城中国王的名字，当晚高高兴兴地睡了一觉。翌日天亮，太子便起身上路，一路跋涉，终于到达那座城市。正当他打算进城时，守城的军士将他抓住，把他带到国王面前，盘问他的来历和他到这座城市来的目的，以及他擅长什么手艺。看官不知，这是惯例，那座城市的国王对任何一个外来人都要仔细盘问一番，弄清他们的来历和每个人所擅长的手艺。太子到达那座城市时，正是傍晚时分，这个时间里谁也不能觐见国王或去同国王商议事情，于是守城的军士们只好将他带到监狱，打算将他投入狱中。狱卒们见他面孔清秀，一表人才，未敢轻易将他送入牢房，便让他与他们一起坐在牢房外。待到晚餐端来，他便同狱卒们一起吃了个饱。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便坐下聊天。聊天当中，他们向太子问道：“你从哪里来？”“
我来自伟大的波斯王辖下的波斯王国。”
太子答道。狱卒们闻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狱卒对他说道：“波斯人呐，我听说过人们关于他们的谈论和传闻，也见过他们是何模样，却从不曾见过和听说过比我们狱中的这位波斯人更会撒谎的人。
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身材猥琐、相貌奇丑的人。”
另一个狱卒说道。“你们怎样发现他是在撒谎呢？”太子问道。
“他自称是一位哲人，而国王却是在外出狩猎的路上遇到他的。当时他身边还有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另外还有一匹用乌木制造的木马。我从未见过比那匹乌木马更漂亮的马类。那位绝色女子现在在国王那里，国王对她甚为忠义，但她却是个疯子。倘若那个人果真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位饱学之士，早就把他的病医治好了。国王现在正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目的是想将他完全治好。至于那匹乌木马，则已被存放在国王的狱库中。原来同女子在一起的那个面目丑陋不堪的男子，现在关押在我们的这座监狱里。每当夜晚来临，他便痛哭不止，哭到伤心处便嚎啕大哭时，吵得我们无法睡觉。
当狱卒们告诉太子那位波斯哲人现在他们监狱关押，整天嚎啕大哭时，太子不由得心中一动，便想施用一计达到自己的目的。待那些狱卒们想睡觉时，他们将太子关进牢房，然后将他锁在里面。太子听到那位哲人正在嚎啕大哭，边哭边用波斯语诉说：“
我真该死，既给自己招来灾难，也给太子带来不幸。我如此对待公主，既未放过她，也未如愿以偿。这全是我的错误打算所致。我妄想得到自己不配得到的东西，追求像我这样的人不该追求的目标，以致如此。谁若追求不适宜自己的东西，便会像我这样落得如此下场。”
太子听罢哲人这番话，也用波斯语对他说道：“
你这么嚎啕大哭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受苦受难，而别人就没有受苦受难吗？”
哲人听了他这话，心中顿时感到了安慰，遂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来历和遭受的苦难。翌日天亮，狱卒们将太子从牢房中提出来，然后将他带到国王面前。狱卒们向国王禀报说：“
这个人昨天到达城门口已是傍晚时分，不便打搅国王陛下休息，便将他临时收押在监狱。”
国王向他问道：“
你是哪国人？将你的姓名、职业以及来此的目的速速报来。”
太子从容答道：“我是波斯人，波斯文明叫哈勒加，我是一位学者，特别是对医学颇有研究。我给各种各样的病人和疯子治病，我遍游天下，在城市和乡村行医，目的是想使自己的知识更加渊博。如果遇到病人，
我便为其治疗，这是我的本业行的。国王闻听大喜，对他说道：
道德高尚的大夫呀，你来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啊。
遂将公主之事告诉了他，末了对他说道：假如你给他医治，将他的疯病治好，那么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太子闻言说道：愿主赐予国王尊贵，请您对我详细描绘一下您所看到他的疯病的症状，告诉我他这种疯病有多长时间了，您是怎样将他与乌木马以及那位哲人抓获的。国王将事情经过从头至尾对太子讲述了一遍，而后告诉他，那位哲人现在关押在监狱。太子对他说道：洪福齐天的国王啊，你将他们带来的那匹乌木马怎么样了呢？
年轻人啊，他现在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的一间库房内。
太子心想，明智的做法是我先将乌木马查看一番，倘若他完好无损，未受到丝毫损伤，那我便是万事俱备。假如我发现他已经不能行动，我便另思一计救我妻子脱身。想到这里，他转向国王说道：陛下，我必须先看一看方才提到的乌木马，但愿能在乌木马身上找到一些原因，有助于使那女子痊愈。
就依你所言，国王爽快地答道。
然后国王站起来，拉着太子的手一起来到乌木马跟前。太子围着乌木马转了一圈，仔细查看乌木马是否受到损坏，经过查看发现它依然完好无损，未受到丝毫损坏。太子不由得大喜过望，对国王说道：愿主赐予陛下尊贵，现在我想去那女子所在的地方，看看她的情况如何。如蒙至高无上的主许可，但愿她能由于这匹乌木马并经我之手痊愈。而后他吩咐将乌木马好生看守，接着国王便带着他前往公主居住的房间。太子走进房间，看到公主像往常那样手舞足蹈，正在发疯。其实他并非精神错乱，而是故意装疯做给人看。太子见他这般状况，便对他说道：你的病情无关大碍。太子对他和和气气的抚慰，又好言相劝，直到他认出了自己。公主认出身边之人便是太子，激动地大叫一声，由于过分激动竟一时昏了过去。国王却以为他这声大叫是出自对自己的恐惧，急忙退了出去。太子趁机将嘴附在公主耳边，对她说道：要保住你我性命，一定要挺住，坚强一些，现在正是需要我们沉着冷静的时候，只有计谋万无一失，我们才能从这个暴虐的国王手中逃脱出去。少卿，我出去见他，对他说，那女子的病症属于一种疯病的症状，我向您保证会使她的病体痊愈。我将向她提出条件，要求她将你身上的镣铐全部打开，以去除你这种病症。如果国王来到这里，你要同他好言以对，让他看见你经我之手诊治已经初见疗效，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
悉听遵命，
公主答道。太子离开公主，兴高采烈地来见国王，对他说道：洪福齐天的国王啊，托您的洪福，我已经查明他的病症，并对症下药为他做了初步诊疗，您不妨现在去他那里看看，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答应他的一切要求，以便让他心情愉快，这样便会使你如愿以偿。国王当下起身前往公主所在的地方探望。公主见国王到来，赶忙起身相迎，接着跪伏于地欢迎国王的到来。国王见状喜不自胜，吩咐侍女仆从对公主好生伺候，送她去浴室洗浴一番，为她准备漂亮的衣饰。手下人遵命走进公主的房间，向她问好，公主和颜悦色地打礼。侍女们为公主穿戴上帝王人家穿戴的衣饰，又在她脖颈戴上一条珠宝项链，然后领着她前往浴室。在那里，侍女们小心伺候，生怕招惹了这位举世无双的美女。当侍女们领着公主从浴室出来时，公主已经焕然一新， 美如圆月，明艳照人。公主来到国王面前，跪伏于地，向国王问候致意。国王一见，满心欢喜，对太子言道：这一切皆是托你之福，愿主使我们多沾你的福分。陛下，若要使他彻底痊愈，根除病根，您必须带领文武百官和全体将士再去您遇到他的那个地方，并且还要带上他来时所乘坐的那匹乌木马，以便我在那里彻底消除他的病魔之根，将病魔囚禁起来，然后处死，永远不再回到他身边来。太子说道：就依你所言。国王欣然同意。而后国王下令将那匹乌木马带到当初他遇见公主、波斯哲人和乌木马的那个地方。接着他便跨上骏马，率领众将士带着装疯的公主一同前往那里。他们这些人全不知太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来到那片草原，自称是大夫的太子吩咐将公主与乌木马置于国王和将士们势力所及的一处地方，而后对国王说道：如蒙陛下允许，我将点燃香火，念诵符咒，将病魔禁锢在这里，让他永远不能再回到那女子身上。然后我骑上乌木马，并让那女子骑在我身后，这样一来，那乌木马便会剧烈抖动，向前行走，朝着你走去，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事大吉了。国王听罢他这番话，大喜过望，于是太子骑上乌木马，并让公主骑在他身后，国王和众将士远远地望着他们。太子用绳带将公主绑紧，接着便按动上升按钮，只见那匹乌木马载着他们缓缓升空。将士们呆呆地望着，直到木马从他们的视线消失。国王在那里等待了半天时间，也没有把他们等来，他终于完全绝望了，对那位天姿国色的美女离去懊悔不迭，嗟叹不已，最后只好颓丧地率领将士们回城。再说太子与公主乘坐乌木马朝父王的京城进发，他们一直飞呀飞呀，最后降落在国王的宫殿屋顶上。太子扶公主走下屋顶，平安来到宫殿，然后直奔父王和母后跟前，向他们问候请安，并告他们公主已经来到宫中。国王与王后闻听，皆欢天喜地，高兴异常。太子、公主和乌木马这些暂且不提。再说拜占庭国王回到城中，闷闷不乐地将自己关在宫中，文武百官进宫前来看望，问明情由，安慰他说道：将那位女子掘走的定是一个魔法师无疑，感谢主使你摆脱了他的魔法和诡诈。就这样，群臣不断地安慰国王，使他渐渐将公主淡忘。太子为全城的人举行了隆重的盛宴，整整欢庆了一个月。老国王生怕乌木马再惹出什么不愉之事，将他拆得七零八碎，把他的运行装置完全破坏，这才放心。太子给公主的父王写了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公主的近况，告诉他自己已经娶公主为妻，他在这里万事如意，然后差遣一名使者携带重礼和贵重珍宝前往。使者来到公主父王的京城，也就是也门的萨那，将书信和礼物呈给国王。国王看罢书信，喜不自胜，他收下女婿送来的礼物，盛情款待使者，然后准备了一大批礼物交给来使带走，送给女婿。使者带着太子月账的礼物返回波斯，见到太子，将国王听到公主消息时欢天喜地的情景禀告给太子。太子闻听，自然非常高兴。就这样，也门国王同波斯太子之间每年都有书信来往，互送礼品，这种来往一直持续不断。后来太子的父王驾崩，太子登基做了国王，他善待臣民，为政公道，因此深得臣民拥戴，声名日隆，王国上下无不恭顺臣服，四方百姓皆都同心效命，他们一直过着最愉快最美好的生活，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直至寿终正寝。 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这个故事告诉熊健我，颜值重要。你看啊，这位王子呢，因为好看，他拥有了乌木马，很快也获得了公主的芳心。那位哲人因为长相不好看，他就算抓住了公主，也还是免不了有牢狱之灾。可怜的就是那匹乌木马了。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逆天的用具，那匹乌木马能够流传至今的话，那一定是一个神器的。好了，乌木马的故事讲完了。如果你喜欢我为你播读的天方夜谭故事，欢迎点赞、评论、转发，还有打赏，谢谢了。下一回要说的是一个阿曼青年的爱情故事。